有些人学过啊不同形式的念佛啊，念佛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太多了。第一个就是智慧，第二个是富贵，第三个是能量啊。那也说哎，带来健康。其实你说智慧也好，健康也好，都是能量造成的。如果没有能量的话，其实是我们的大脑就无法工作。如果一个聪明的大脑，当没有能量来支持它，就像一个汽车没有油一样，对不对？好，你应该用比如说90号汽油，好吧，我给你加20号汽油，那你这个汽车是怎么走的？就像跳舞一样，哆哆嗦嗦的走，摇头晃脑的，过一会儿不走了。所以先由这个能量的这个部分支持过来，它这个机器，它这个汽车才能够充分表现它的各种的能力。人也是这样。好，那么第三项就是获得能量。有了能量之后，再有了智慧啊，再能富贵啊，这个人就出类拔萃了。就是在众人之中啊，他的各种的好都和别人有了一个很大的差距。有很慈悲的人说，你这么好让大家都很差。不是，佛法和智慧的东西不是说每一个人在同一时刻都能得到的，早得到的人真的是有福气的。前面这位法师他说他没灵感，没灵性一样，我说你真是有大灵性，你才会跑来。所以这就是灵性，这就是福分。所以早学到的人，你早一点解脱，早点得到这三项好处，在众生之中你就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你跟我学上三个月之后，你会发现哎，我原来的有些朋友给他们在接触交往之中，好像有些人怎么品味那么低呀、啊、说话聊天所追求的东西怎么那么低呀、啊、哎，那么差劲啊，那么自私啊，就不同了。你过去和他一样，因为今天你提升了，你才觉得它低。所以说我们其他的好处先不要谈，上天呢、啊、入地之类的就不要谈了。玄学的东西是其他时候再讲的。所以给我们带来的这三样好处是人生最难得的。从我有生以来，这是第二次办这个我们有一伙人集体来念佛的这样的班，过去从没有办过。所以从没有办过。那么在第一次在念佛班当中，我们这里有一位弟子叫阿芬啊，很多人都认识他，他现在住加拿大，他是台湾人，那位女士，他就有一个奇迹的现象啊。这个奇迹现象因为他已经讲出来了，所以我就不需要隐瞒了。整个七天的课程他就从头哭到尾，到后来我们就是修行的经验分享之后，他告诉我们念佛简直是不可思议。哎呀，我说别卖关子，赶快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的父母亲呢有一个特点，就是永远吵架，千天如此，数十年如一日，天天吵，从年轻吵到老。这正是他离开台湾的原因。他说我很喜欢台湾，我就是为这个原因而离开的。他说我从十几岁开始我就想着怎样想方设法离开他们，自己去独立生活，因为天天就是吵啊，把孩子吵得这个头都要爆炸了。但是那几天呢，他在念佛的时候啊，那我们教导一种就是先重新认识我们父母亲对于我们的恩情。我还做了一个提示呢，就是说如果你念佛的时候你希望谁好，你希望将这种功德回向给谁，确切说送给谁，你就想到他，念的时候想到他，结束的时候想到他。结果一个奇迹，他说我父母亲十多天没吵架呀。你听起来不是奇迹，但是他的父母亲这一生都在吵，他们家庭里头没有其他的不吵架的原因，也没有来客人，也没有发生其他的喜事，也没有任何的原因，就是他在这儿 来修的那几天，一共十多天，没有吵，因为修完他就走了。后来吵不吵，我没有再做调查，他父母亲我不认识。但是他说他父母亲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息过两天，父母亲结合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那么还有一位，我就忘记是谁了，他那个老妈妈头痛，远在美国，哎，他在这修念佛，想到他妈妈啊，感恩他妈妈，希望他妈妈不头痛了，结果他妈就不头痛了，之后给我们写信来还是不痛。你看这种念佛啊里头那些好处，我们实在无法把它完全的讲出来。这个班我们的名目那就是念佛，念佛的最高境界是觉悟成佛。所以正常的状态就是我们获得那三项，第一项是什么？智慧。第二项
富贵。
第三项
能量。
好，那我们就理解什么是佛。佛是智慧的，那么除了智慧的这个概念，或者包括智慧概念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必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大慈大悲。佛陀就是一个大慈大悲的人。那佛陀在哪里？在心里。还有别的说法吗？无处不在。好，那在你的生命中有佛陀吗？有没有人遇到过佛陀呢？但是我今天告诉你们，人人都遇到过佛陀，那就是你的父母亲。你想一想，从你妈妈没有生你的时候，其实就开始在保护你，教化你。从有了你这个胚胎之后，他所有的心，所有的爱，所有的关怀，都是在为你。你们觉得我说的对吗？我发现了，好多的父母亲呢，为了这个儿女啊，比为他自己啊，要多得多呀。我偶尔到庙里去，我除了在那些拜佛礼佛之外，尤其是去感觉去观察，在那里去磕头去诵经去求签那些人，我发现有很多父母亲他在那所求的不是为自己，几乎都是为儿女。也很少有人说为我的父母亲去求的，很少，但多数都是为自己的儿女。当年在青海，青海和西藏是邻居啊，他的宗教信仰是一样的，是佛教。有一个寺庙很著名，然后在那个寺庙门口外头，那天下着大雪啊，他那个路不是我们铺好的地板啊，他那些路啊都是碎石子和土合成的路。啊，有一位母亲看那样子就60多岁，棉衣，前面这个布都磨烂了，毛都磨破了的羊毛，他那个没有棉花的羊毛的这个膝盖这里那个裤子磨出两个大洞，血都流出来，就是围着这个庙在磕头。这个父亲就磕的腿都走不了了啊，没法跪下去，就爬。那我在那住了很多天，我就天天我就看着这两个老人，到他们休息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聊天，我说你们有什么苦难的事情那么激情的，那么痛苦的来在这儿拜佛礼佛，你的身体都弄伤了，你知道这个危险性吗？他说死我也要这样做呀。啊，为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他女儿嫁了人不生孩子，就这么件小事情。对我们一个和他没有关系的人听起来是个小事，对于一个父母亲来讲，他说如果我的 但这是他的一个实际情况嘛。他如果他女儿嫁了人之后他不生孩子，婆家那边也不高兴，另外没有完成一个做妻子的一个责任啊，我都不好意思，另外让我女儿心里会很苦，因为她是一个藏族，她是信一些因果的规律的东西，她说可能我前世作业太多了啊，我要补回来，所以我再痛再苦，到有一天我一直到不能再走路，我就不做了，要弥补，替女儿求一个生育的机会。这是一个普通的父母亲，很多人在这儿都是做过妈妈的。哎，我们在小时候这个半岁以内，每天是不是就喂一瓶牛奶就可以了？不行啊，尤其是过去都是喂母乳，天天是这样，经常的，两个钟头就吃一次饭，小孩消化的快，啊，饮食量很大，小孩论饮食量。和大人相比，他比大人的量还要大得多。两个小时吃一顿，天天的换尿布，都要去呵护。从那个时候，做母亲，应该说晚上睡不好吧？你的孩子在一岁以内，你会不会一觉睡到天亮？不会吧？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孩子叫猫叼跑了，你都不知道哎。哎，那很危险的，所以做一个母亲的时候和做姑娘的时候就完全就不同了，你那种母性的那种慈悲的关爱，哎，就已经产生了，你把所有的爱都放在他的身上。那父亲呢，你的父亲可能不像母亲这样直接用身体来服侍你，来呵护你，来给予你，但是它是外在的和精神的支柱啊，是一个家庭之中啊。你的母亲能够在家里抚养你，是因为父亲要做很多的劳动牺牲，哪怕累得死去活来都要继续做。所以这个父母亲把他们所有的心血其实都给了我们，他对我们的关爱，他们为此可以付出他的生命，他们可以流泪，他们也绝不在乎流血。在前些天我看到一个报道，一个父亲，这个他的女儿长大之后出现那个肝脏疾病，医生说最好是换肝，做手术把你这个病的肝切掉，换一个好肝。父亲马上就换我的，你马上查查我这个行不行。结果这个父亲的肝，一个女儿一个月之后父亲就死了。那么在死前这个女儿很痛苦啊，她父亲她正好刚也做了这个肝移植手术，父亲你为我，你这都命快没了。但是父亲在死的时候不是苦啊，是很高兴的走了。为什么高兴呢？我为女儿做了最后一件事情。所以啊，我们生命之中每个人都至少有两位佛陀，那就是父母亲。那么在我的认识之中，我可以把我的父母亲称为是我的前世，现在的我是我的今世，明天的我是我的来世，或者说我们的后代是我们的来世。要想让现在的我一切都好起来，请去弥补前世，它是一个因果关系啊。你前面欠一屁股债，你今世就是穷人吗？你今世是穷人，来世不容易做成富人。就你父母亲穷，孩子一般也富裕不了。那怎样富裕呢？去积累这个富有的功德，让他将来变成显象的富有。所以想让我们今生和来世更好，先将我们的前世 把它弥补好，先对我们生命之中的佛做最真诚的认识，做一次最最真诚的祈福，好不好？如果你乐意的话，你可以和我一起看到佛像，想到你的父母亲。好，我们先从父亲想吧。在世间法之中，人们总是歌颂母亲，其实父亲是对儿女的疼爱，我只是我个人认为不次于母亲的，绝对不次于母亲啊，并不是说母亲不行，我说父母亲他都是我们的佛陀的化现，因此说佛无处不在，我们生命之中有，我们只是没有去珍惜它，没有去解读它。你心中无佛，就是真佛站在你面前，你也不认为，你不会去珍惜的，你发现不了的啊。所以我们第一件魔障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感恩。父亲母亲爱护子女的故事每个人都有，我们在座的学员有没有人给我讲一个你的父亲一件令你非常感动而难忘的故事？你的生命之中自有你最真实的难忘的最幸福的那个父子父女之情啊，你有无数的故事在你的生命之中啊，已经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所以我想以我来为首，和大家一起先向父亲做一份最最真诚的祈福。今天我们的父亲无论还生活在这个世间和我们常相伴，或者是没有住在一起，或者说他已经往生了，到了极乐世界或者到哪里去我们不知道了，反正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我们一份对他的怀念，对他的一份真诚的祈祷，祈求天上的佛陀呀，我的父亲就是你的化身，他把这一切慈悲和爱都给了我们，我们从来没有主动的向他表现过一份最真诚的孝心，往往结婚之后把爱都给了后代，很少把爱给我们上代的，很少把爱去给父母亲的。所以今天我们第一次来学习他，那就把这种最美好的祝福祈祷送给我们的父亲啊，在人间的让他健康长寿快乐，往生的让他往生啊，没有任何痛苦悲伤啊烦恼的那个极乐世界。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诵念。你的发心，你的念的声音的大小是由自己决定的，